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有一天圣灵要浇灌他们，他们就懊悔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所以等到五旬节的时候，圣灵浇灌下来，把教会进程工作一个身体，他所引的圣经是哪里的圣经？是约珥的圣经。约珥书主要讲的什么？主要讲的千禧年神的教圣灵怎么样浇灌在他们身上，然后满月变红像雪什么等等等等，主要回来以前是如此。不要忘记，这是将来的事，不是吗？但是因为我们和亚伯拉罕一同得福，今天我们一进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，所以亚伯拉罕的福就是圣灵。那不要忘记，亚伯拉罕的福严格说来是一直等到千禧年他们才享受到，不是吗？今天不能算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回是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，但是你看见吗？那个敌人是住在山上，他们反而被挤在海边，他们并没有得着他们的产业，所以证明他们还在管教，神的管教的手底下。到了千禧年没有这个问题，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，海边的沙，天上的星，十二个支派通通要回来，而且大卫要坐在宝座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里就给我们看见，到了那个时候，千禧年的时候，千禧年国的时候，一定有很多祝福，对不对？那个福就叫做亚伯拉罕的福气。好了，以色列人要等到末日圣灵才浇灌他们，一定要等到末日千禧年的时候，石心才换成肉心，然后神要给他们立了个约，不再是旧约了，不是吗？但是不要忘记，对基督徒来讲，在2000年前，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在新约的好处里面，而且你看见圣灵就降在我们身上。所以请大家记得一件事，所有要应验在以色列身上将来的亚伯拉罕的福，今天已经在我们身上。所以保罗讲得很对，什么叫亚伯拉罕的福呢？就是神所应许的圣灵。所有的祝福，天上属灵的祝福，通通在圣灵里面。所以今天我们在新约底下，神给我们的是个肉心，所以今天我们不再失败，你看见圣灵在里面引导我们，这不是亚伯拉罕的福气吗？但是以色列人要等到将来他们才有这个福气，我们老早就有这个福气。所以当你读到的这些地方的时候，那么里面要非常非常的清楚。所以讲到基督徒，你一定讲到五旬节，那圣灵降下来。那么讲的基督徒一定要讲的新约，一定讲到实心换成肉心。今天神的话已经写在我们的心板上，我有恩高的教训教导我们，不需要人来教导我们。我请问大家，这些不是亚伯拉罕的福吗？这个亚伯拉罕福，亚伯拉罕的后裔要等等等等等到千禧年的时候，他们才有资格，到时候他们才能享那个福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这些看见没有看见就信的人，我们何等的蒙福。所以今天我们就像在地就已经在天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，我们其实在天上了。你记不记得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有的时候神替我们铺床的，明明我们是在病床上，不是护士替我们铺床的，不是我们亲人替我们铺床的，是神亲自为我们铺床。所以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以色列的荣耀，以色列的盼望，以色列的祝福是将来。但是对我们来说，因为今天我们就是蒙悦纳的人，今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，所以神就把 当时为着以色列预备这个亚伯兰的福，在今天已经赐给我们，圣灵已经降下，所以我们能和亚伯拉罕一同得福。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来看这个27章的话，我相信这里面一定很丰富，这个思想是需要整本的圣经来解释它的，所以它当然需要用加拉太书来解释它，需要用罗马书解释它，需要用希伯来书来解释它，需要全本的新约来解释它。然后你看见这里面很自然的给了我们九个三明治，那慢慢慢慢的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中心的思想圣灵自己就启示了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很，你就知道说，现在的的确神把他律法中的奇妙向我们解开了。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最后的27章。那么现在呢，我想我们要赶快来看前面的九章，好不好？我们从40章开始。你们的神说，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。稀奇吧，前面39章给我们看见神的公义，给我们看见神子的荣耀，神越荣耀你越听见圣哉圣哉圣哉。只要神的荣耀一彰显，我们就像以赛亚一样，我祸灾我灭亡了，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不洁净的人中间。什么时候人说我不洁净呢？是人长大麻风的时候。所以现在给我们看见说，前面的神子的荣耀是定我们罪的，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。神是公义的神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为什么？因为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每一次不管我们觉得我们有多好，不管我们觉得我们多像样，只要在神的荣耀光照底下，我们一定会说祸灾我灭亡了。这是前面39章。弟兄姊妹，当一个人说祸灾我灭亡了，当一个人说我得了绝症，恐怕我没有医了，我是死定了。弟兄姊妹，那个多么悲哀呀！祸灾我灭亡了，这不是福音。但是感谢主，如果医生告诉你说你得了绝症，但是这个绝症是有可以药的，如果你好好听医生的话，没有几年你的病就好了。那果然现在有的人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，结果你看见吗？神叫他从死荫的幽谷里面出来的，没有错。今天的问题不是医生告诉你得了什么病，要知道如果他是医生的话，他不只告诉你得了什么病，而且告诉你怎么治疗这个病。所以后面的27章给我们看见人子的荣耀，神爱我们，所以他降临成为人，而且呢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这个荣耀是人子的荣耀。因着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有救了，他是我们的救主。好了，现在你怎么形容救主啊？你要拿一些图画画给人看。以色列人他们经过了多少年在巴比伦铁蹄底下，最少70年不是吗？他们巴不得有一天有人能让他们从巴比伦铁蹄底下拯救出来。那个人是谁呢？那个人就是古列。所以古列还没有生下来，以赛亚那个时候还没有看见巴比伦，只看见巴比伦的派人来问安。巴比伦人好奇，因为巴比伦是发明这个日晷的，现在有人日晷倒退十度，而且他居然能多活了15年，不要忘记，这些人来看热闹的。所以以赛亚看见巴比伦差来的使者，没有看见巴比伦，但是到了后面他就预告巴比伦。那为什么要讲到以马内利呢？因为以马内利就是耶稣的意思，耶稣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。那么这件事情人明白吗？人不会明白。对于以色列人来讲，他们最 刻骨铭心、最永远不能忘记的经验，他们就是连根拔起，被抛到遥远的地方，他们就在巴比伦的铁蹄底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神需要兴起一个拯救者，巴比伦就不再压迫他们了。这不过是一幅图画，因为巴比伦怎样压迫人，就好像罪恶怎样残害人一样，罪到了一个人身上，让他身败名裂；罪进入一个家庭，是家破人亡；罪进到一个国家，你看见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国家？当你看见国家元首应该做元首的，结果你看见他们的情形什么样的情形？所以要记得，没有一幅图画比巴比伦的压迫更能够形容人怎样做了罪的奴隶。所以现在神需要兴起一个拯救者，所以神就呼召了古列。那这件事情给以色列人是做例子的、做见解的。所以很多人呢就觉得不对，如果以赛亚看那么远的话，而且以古列还没有生下来，结果就给他起名，就呼召他，按名提召他，而且告诉他说将来他要建造殿，人说不可能，所以一定是两个作者，一定是两个以赛亚的作者。这是今天人用他们的理性所要明白的，他们忘记了，当你读前面九个三明治的时候，你看见整个的九个三明治围绕在巴比伦，而且围绕在偶像。那些话是回答巴比伦的话，回答悖逆百姓的话，他们不相信，明白吗？但是很稀奇，那些话神不只说我要呼召古列，而且告诉我们说因为他就是神。弟兄姊妹，许多的人读很有学问，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他觉得最有学问的一个读法就是这里应该有两个作者，神说我要消灭智慧人的智慧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完全叫我们跌破眼镜。现在神有一个设计，在这个九个三明治，在这个不是一共是九个三明治，这里有三个三明治，所以一共是九章。在这个三个三明治里面，你看有一些中心的启示，你看见这里面有一些的设计，不是我们普通可以随便放在那里的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有谁能够比神？偶像吗？偶像不能相比。然后后面你看见这九章就给我们看见人怎样在巴比伦的铁蹄底下。你只要在巴比伦，你不可能不拜偶像，你只要在巴比伦，你绝对不会相信神是神。所以一再神说我是神，只有我是神，而且我就是救主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主一再要声明呢？因为主老早知道说我们太聪明了，我们认为说这个不可能，怎么会有古列这件事情呢？所以这就是这一段圣经的开始。那么读到40章的时候，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，所以后面的27章就给我们看见不是祸灾我灭亡了，神兴起了一位拯救者。所以怎么安慰？神是借着古列来安慰他们，不是吗？等到古列在主前539年让这个巴比伦走入历史，这江山的颜色从金的变成银的以后，你看见吗？70年以色列人都没有得着安慰，现在终于有人，神拯救他们，他们可以回家，可以回到耶路撒冷，在废墟里面他们把圣殿要重建起来。那请大家记得，这些人他们当然就受到安慰了。所以这里就说 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，那这不就是什么？这不就是王的先锋吗？这不是施洗约翰吗？我们怎么说他是王的先锋呢？因为他是为王预备道路的。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以色列去，在外约旦有一条大道叫做王的大道，这个王的大道是一定经过旷野的，一定有高高低低不平的，所以一定有一个人要做他的先锋，是王的先锋。那么他怎么做呢？他把一切山洼都要填满，大小山干都要削平，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，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。所以这就是施洗约翰，就应验了这一段圣经，他就替王开路，王一开路，王的荣耀就显现了。所以下面第五节什么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。当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，你看见说耶和华的荣耀果然显现了，凡有血气的被一同看见，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好了，第七节第九节，报好消息给西安的，你要登高山；报好消息给耶路撒冷的，你要极力扬声，扬声不要惧怕。对犹大的城邑说，看哪，你们的神。所以我们的主无论走到的地方，你听见吗？都有一个声音说，看哪，你们的神。但是如果你碰到我们的主，他轻轻会讲一句话，是我。你不认识他，他说是我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，一面有人说，看哪，你们的神。这是传福音报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。但另一方面，我们的主也启示他自己，他说看哪，是我。所以等一等，你会发现看哪，是我这四个字是果然在以赛亚后面的27章里面，所以一步一步的我们就看得非常的清楚。好了，而且预告说什么呢？预告他是我们的牧人。所以十一节，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，用膀臂聚集羊羔，抱在怀中，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，我们的主果然是好牧人，果然是大牧人，也果然是熟悉的牧人。那么十二章如果讲下来的话，看哪，你们的神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谁曾用手心量诸水，用手虎口量苍天，用升斗盛大地的尘土，用秤称山岭，用天平平冈岭的。所以当神创造大地的时候，智慧就在那里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万民，以十六七节，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，被他看为不及虚无，乃为虚空。这个虚无啊，其实我们可以翻作零，对不对？你知道零一定是虚无嘛。所以可以说万民在他眼前，他怎么估价他们，他怎么评论他们呢？万民在他面前好像是零，在他了被他看为不及于零，乃是虚空。如果一个数字不是零，不及于零，它一定是负数嘛。所以那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都像死海一样，在海平面上是海拔零度，但是现在在海平面底下400公尺，所以死海就代表了我们的情形。我们在神面前都像死海一样，现在神怎么安慰我们？十字架是加号，加增就是提升的意思， 所以很明显，我们本来都是负数，本来我们是负400公尺，这是死海。但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，如果神安慰我们的话，借着十字架提升再提升，最后把我们提升到零的地步。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圣灵如果拯救我们，如果我们得救的话，你不要以为说现在我们了不起，我们没有了不起，我们本来什么不是，我们本来是负数。他十字架提升我们，提升我们到零为止。什么叫背十字架？背十字架就是归零。大家记不记得，当你磅称自己重量的时候，如果你没有做归零这个动作，这个磅称会欺骗你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起头一定要让磅称归零，然后你才知道你到底有多重，到底有几斤几两。同样的，什么叫安慰？安慰就是我们本来什么都不是，我们不基于零，我们像死海一样，但是感谢主，十字架提升我们，升我们，再升我们。十字架最后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步？带到零的地步。所以要记得，以亚拉太书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本来是没有，我们还以为有，我们就欺骗我们的自己。意思是说，我们本来是零，不基于零，我们还以为我们比零更多，我们是自己欺骗我们自己。所以现在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样的安慰我们，然后呢，究竟将谁比神，用什么形状与神来比较。因为现在讲到巴比伦到处都是偶像，以色列人他们在家，在以色列，在耶路撒冷，他们感觉不到，他们偷偷的拜偶像。现在神说，我让你拜个痛快，让你看见站着坐着到处都是偶像，他看见偶像都会吐出来。所以等到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们那个不治的病，他们拜偶像的病果然被医治好了。好了，我想我们因为时间已经没有了，所以我们只能说到这里。我们低头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启示给我们，现在我们有一段休息的时间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把下午再把我们带回来，因为这是最后的两堂，你要借着这个以赛亚27章把你最重要的话来告诉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